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色列同哈马斯的暂时停火协议将在礼拜一到期，国际社会要求延长协议的压力越来越大。日前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媒 X 上发表贴文说，埃及、卡塔尔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推动达成协议，将以色列同哈马斯在加沙的四日人道停火协议延长两日。路透社报道，哈马斯已经同意该协议。礼拜日，哈马斯释放了17名人质，其中包括一名4岁的以色列裔美国女童。自上个礼拜五以来，哈马斯释放的人质总数达到58人，其中包括外国人。以色列礼拜日释放了39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囚犯，使停火协议下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总数达到117人。以色列礼拜一话，加沙地带仍被扣押的人质总数是184人，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和80名具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末称，一旦停战结束，以色列将全面恢复军事行动，以实现消灭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的目标。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成立白宫加强供应链韧性委员会，旨在令医药、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该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家经济顾问波雷纳德担任共同主席，成员包括负责农业、商务、国防、能源、运输、情报等各部门的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与贸易代表。拜登同时宣布近30项新措施，新增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为企业提供可靠成果，增强美国农业与粮食系统，支持美国国内高薪的工会工作。美国仲将与盟友和伙伴在关键供应链上合作，包括同欧盟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阻断早期预警系统，同日本、韩国启动早期预警系统，开始列出例如关键矿物、可充电电池等优先商品和原料，同澳洲、加拿大、欧盟、日本与英国及世卫组织合作解决药物短缺等等。礼拜一，北韩声称将行使自己的权利发射更多卫星，同时北韩军队正在恢复边境上已拆除的军事哨所。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外务省说，上个礼拜发射的军事间谍卫星是为了监视美国及其盟国。北韩声称这颗卫星已经成功进入轨道，并在传输照片，但南韩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这颗卫星的能力尚未得到验证。这次发射促使南韩暂停执行2018年朝韩军事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并恢复对边境附近的空中监视。北韩就宣布不再受该协议约束，并将在韩朝边境部署武器。南韩国防部说，已经观察到北韩士兵将重型武器分回非军事区边界，并重新设立了根据协议拆除的哨所。据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一上午再次访问了位于平壤的航太局控制中心，并观看了最新卫星相片。礼拜一，以色列表示已经和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达成初步协议，未经以色列批准，马斯克的 SpaceX 不会在加沙启动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这个共识的达成正值马斯克访问以色列之际。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希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和马斯克达成了原则性谅解。卡希说，根据这一重大协议，星链卫星单位只能够在以色列通讯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以色列运行，包括加沙地带。他还说，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作战之际，这一协议至关重要。马斯克早在一个月前表明支持为加沙提供星链服务的想法，当时在以色列攻击哈马斯期间，加沙的通讯服务一度中断。卡希当时反对为加沙提供星链服务的想法，表示哈马斯将利用它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今年黑色星期五，美国线上购物金额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电商研究机构 Adobe Analytics 的报告， 礼拜五当日，美国电子商务支出同比增长 7.5%， 达到创纪录的98亿美元。这个反映出消费者比2022年更愿意使钱，其中53亿美元在线销售额来自手机购物。Adobe 预计网络星期一的网络销售额可能超过5%，达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比去年高出 6% 以上。每年的黑五亦成为跨境买家关键的年尾旺季，但今年不少中国商家表示黑五很惨淡，来自美国购物网站的订单不多，尤其在亚马逊平台上的买家。业内人士说，黑五的不佳表现和国内整体消费环境以及黑五价格无法一降再降有关。亚马逊平台上的商品在黑五折扣的加持下，亦都比不过拼多多跨境平台天猫上的日常价，价格内卷越演越烈，降价幅度非常大，或者进一步压缩商家的利润空间。礼拜日，中国和南韩、日本三国外长举行会晤，就三国尽快举行首脑会议达成协议。不过，消息人士说，三边首脑会议不太可能在年底前实现。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釜山分别会见了到访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国外长王毅，并主持了这一次的三边外长会议。会后，南韩外交部一名官员说，三方没有就三国元首峰会的具体日程安排达成协议，但正进行有关的沟通和协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南韩没有提及在今年12月召开峰会，表明南韩不会再争取在年内举行峰会。这个是中日韩三国外长事隔4年3个月以来首次进行面对面磋商。三国曾经商定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谈，以加强外交沟通和经济交流，但由于双边纷争和新冠疫情，这一计划受到阻碍。星期一，北京朝阳区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马来西亚 MH370 航班失事的损害责任纠纷案。开庭前，法院外界被深严，记者被拦在警戒线之外，无法和家属互动。法新社报道，尽管中共官方报纸报道了开庭消息，但这次庭审并未公告在法院官网上，受害者家属和媒体聚集在法院之外。原告代理律师说，这宗案件的被告包括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美国波音公司、飞机发动机制造商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德国安联保险集团。中共官媒称，40多名亲属正在寻求每人1000万至8000万人民币的赔偿，其他110名乘客的家属都已经和被告达成和解，领取的款项在250万到300万人民币之间。2014年3月8日，马航370班机失联，机上搭载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其中包括154名中国乘客。由于搜索无果，马来西亚民航局在2015年1月宣布推定机上所有人员遇难。日前，外交消息人士说，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米莱已经在礼拜日启程前往美国，会见美国和国际贷款官员，寻求加强对阿根廷经济的支持。消息人士称，米莱在今日抵达纽约进行私人访问，然后前往华盛顿和美国外交官冈萨雷斯会面。美来礼拜二的议程还包括和财政部官员的对话。目前阿根廷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并欠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0亿美元的债务。上个礼拜，美来和该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进行了1小时的电话会议，要求阿根廷延期偿还这些债务。米莱将在12月10日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他计划第二日12月11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以稳定阿根廷经济。礼拜日他表示，尽快解决央行的问题和停止导致通货膨胀的货币发行，是他要和立法者解决的紧迫问题之一。 今年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其中45种军民两用货物从土耳其的出口额激增，这个令美国及其盟国担忧土耳其可能成为了俄罗斯规避管制、取得关键零部件的渠道。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这个礼拜将访问土耳其，讨论如何预防瓦解和调查有利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贸易和金融活动。这45类货品包括微晶片、通讯设备和望远镜、瞄准镜等，名列在高优先级项目清单中，受美国、欧盟、日本和英国的出口管制，目的是防止他们进入俄罗斯，但是企业可以利用中间商来规避管制。2023年前九个月，土耳其向俄罗斯及涉嫌充当中间商的五个国家出口了大量清单上的商品，在这个期间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是2022年同期的三倍。据美国和欧盟评估，俄罗斯在巡航导弹、无人机和直升机中使用了这些高优先级商品。今日，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奥布莱恩说，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启程前往布鲁塞尔，他将参加首次北约和乌克兰会议，强调美国及其盟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奥布莱恩说，拜登政府有信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个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在向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奥布莱恩说，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支持乌克兰和北约的密切伙伴关系，盟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智慧，直到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此前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国会对资助乌克兰的兴趣已降至最低水平，和其他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包括以色列和美国南部边境相比，这个敲响了美国继续向陷入困境的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警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